好，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想要来聊的是坏习惯，应该说习惯的力量。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聊不要看新闻这件事情吗？就突然间有意识到说，好像看新闻是一个蛮习惯在做的事情。你把这件事情从你生活中抽离之后，你会突然间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会有一种手痒的感觉。
你不会想要先打开一下，闲暇时间就打开，看一下世界的脉动吗？
会啊，我会跟那个什么，如果你去看那种动漫片，不是会有那种1秒钟开到最强的力量，然后只发出一击吗？譬如说欧露麦头进入1秒钟的欧露麦头的状态，是一般的超级英雄电影，如果这个能力很强，它就会有那种什么只用1秒攻击一次，然后解除就不会有副作用的那种招式。我现在就是用这种做法，打开 FB 只用1分钟，然后要把它关掉。
那你会滑很快吗？只看标题，然后咻咻咻咻咻。
我会很快的看他在干嘛，然后存到别的 app 里面去。
你这样是作弊吧？
不算啊，因为像是 Many 或是一些比较知名的 KOL 的时候，他们的内容是我觉得是有料的，可是他们喜欢在 FB 上面打那个要花很久的，他会很占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会先把它存到别的地方去，有空再看。
要把文章收藏起来。
对，IG 的话我比较少用，因为 IG 本来就只有看限动，就是点进去呢，嘟嘟嘟嘟嘟嘟，一口气把它戳完。30分钟还蛮够用的，因为最近改变了这个习惯，所以我就在想说，好像可以检讨一下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习惯这件事情。就又想到了我们更早之前有讲到的一本书是《纳瓦尔宝典》，它原本的书名是叫《快乐实现自主富有》，新版的书名叫《纳瓦尔宝典》，所以它在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关于习惯的力量。我就想说，之前书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再跳回来讲一下这个习惯这件事情，被结合了一些网络上的资料跟 AI 里面的问答，整理出一篇我觉得还不错的文章，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第一点是习惯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我们人就是一个习惯的综合体，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各种习惯组成的。我们早上一早起床，你几点要起床这件事情就是习惯。就像你假日的时候还是会8、9点就起床，而且好像只有假日才会8、9点起床，在上班时间就没办法8、9点起床，你就会直接睡到过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种习惯嘛，你早上起来可能会先去刷牙、洗脸什么的，就会进入一个自动模式，这也是习惯。甚至于说到各种下决定的时候，你在譬如说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呀、啊，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有时候可能也是出于一种习惯。你仔细想一下，你会喜欢？譬如说我喜欢看动画好了，喜欢看动画这件事情，有可能只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每一季会看一下新番有什么可以追的动画。这件事情真的，你没有去仔细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好像觉得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你会觉得说，你就特别喜欢动画，但是没有，这只是可能只是我的一个习惯而已。
有可能。
对啊，他在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有被训练了各种的习惯，包含说你现在身上穿衣服。你习惯穿衣服，你不会像小孩子一样觉得穿衣服很不舒服，就是你的身体已经习惯有衣服这件事，甚至你会变成没有衣服才觉得不太舒服，就是已经太习惯有衣服的这个感觉了，所以你光溜溜跑来跑去，你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自在，诸如此类的，或者是说你在高级的餐厅里面啊，你就会觉得可能会变得特别的有礼貌，你可能出去的时候，你跟别人的对答啊，就是要说请谢谢这种事情呢，也就是从小的爸妈的教养，那逐渐的养成的一种习惯。你习惯成自然之后，你就不会去质疑这些事情。他先点破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于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检讨有些事情是不是这么好的习惯，就可以去做调整。譬如说，可能我们以前我习惯可能每天喝饮料好了，但是有可能就只是已经习惯了，没有特别去在意这件事情。后来仔细想想，好像每天喝饮料不是一件很好的习惯。对，我觉得首先你要先有这个意识，定势感。你觉得说每件事情其实都可以拿来检讨，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是出于自己真的觉得对自己有利呢，还是真的只是你进入一个自动模式了，你就只是习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点破这点之后，有蛮多事情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就一整天下来的每件事情，我有时候都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对我现在的人生是有帮助的吗？还是其实只是因为是积习已久，已经对我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了。很多事情，我觉得等一下我后面会提到，都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再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想要有一些好习惯嘛。你可以，譬如说，你会想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啊，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每天都要花点时间去读书啊，你可能会觉得你的理财习惯啊，这些都是可以建立成一套系统的。 在这一些各种不同的系统之间呢，我觉得要去判断说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是因人而异，或是因时间而异的。
怎么说？你有举例吗？
举个例子好了，以吃东西这件事情来讲好了，以前我们可能会吃比较多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比较偏向我吃这个便当，便当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的东西可能都会把它吃到完。但实际上这件事情，你去认真思考或去检讨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吃这么多碳水化合物对你的身体的负担可能太大了，或是它的营养成分没有这么的高，热量可能有到了，但是你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到的。你蛋白质会少吃啊，你的纤维可能会不够啊，甚至在于说你已经年纪到了之后，比如说过30岁、过35岁之后，
对你的消化系统也是一种负担。
对，可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你可能会一直照着你之前的自动模式去吃饭、去生活。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突然间跟你讲说：“哎，你已经得了糖尿病了，或是哎，你的身体可能出现什么病变。”那想说：“哎，为什么会得这些？”我就一直都正常吃啊。我觉得医生应该很常会听到这种事情。哦，我没有，我都过得很正常，正常吃，正常喝。那你实际去检视你的那些你所谓的正常，有可能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健康的习惯，只是你认为你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就觉得它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我们应该会想要养成的是健康的饮食习惯，而不是让那些饮食习惯去拖垮我们的身体。所以依照不同的时间点，我觉得可能就说6个月、12个月，或是每一年，可能过生日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去检讨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习惯是可以做调整的，我觉得是不错的。像我自己可能会更长一点，我可能是半年到一季到半年左右就会去思考，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调整？我应该算是蛮常调整的人。
蛮长的，会有很多个版本，
我常常在测一些新东西，
对，看现在的 meta 是走到哪里，不太一定。
所以刚刚讲到了嘛，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说这些长期的习惯是不是对自己有帮助的，而且重点是他又点出一点，我们除了要去有意识之外。你还要先询问你自己的内心，你是真的有想要改变吗？不是别人叫你改变，或是网络上任何文章说这样比较好，是你要发自内心，你先问问你自己，你觉得你要改变吗？
他的意思是，即使是一个好习惯，也要顺应你自己的内心，不能违背你自己的内心。其实你有可能不想这样做。
对，你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就算全世界都告诉你这件事情很好，就跟抽烟或喝酒一样。你去问街上的所有的人，他都会跟你讲说，整天喝酒、整天抽烟不是什么好习惯。但是你可能他还是在抽烟，还是在喝酒。你要先发自内心的、真的认为你要去改变，你才有可能真的改变。那你就算你没有想要改变，但是你要先第一步是意识到，第二步是先确认好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当你的心理状态真的达到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做改变，你才有可能会成功。不然的话，就会陷入。减肥最常出现的状况就是你会先狂减，体重可能先掉个5公斤、10公斤，然后再一口气弹回去，甚至还有可能比之前更胖，因为就是有种补偿心理嘛。
原本被压抑了的，可能是吃的欲望，或者是不想要运动，积压出来的压抑感
对，
会反弹。
就我个人而言，这一点我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改来改去的人。
至少你是有意识的在生活。
通常是因为生活开始感到痛苦的时候，你才会想要改变。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应该说一个就是你要去改变。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就只能接受它。举个例子来讲好了，譬如说你现在身体出了状况，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吃甜的食物了，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那一种就是，好，我从此以后就改成我再也不吃甜食了，我这辈子再也不碰糖了。另外一种呢，你就从心理上要去接受它。
就跟我不能吃海藻一样吗？
你不能卡在一个。第一个，你不接受它，你
那
又不
也
改
没
变
办
自
法
己。
吧？如果真的是这种的，就一定得接受。
就有些人会一颗心这样悬着，
哦。
我就放不下这个执念。我就知道我不能喝酒，我也不想要改变。
我还好，知道那不好就不会再继续碰了。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能蛮好，就是那种很爱喝酒的中年男性。可能他已经因为酒精而有什么脂肪肝之类的征兆出现，但他还是没有办法戒酒。
这边讲的有点像是说，你心里也知道要去做改变，但是你又不想要去做改变，导致你的心理状态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情况，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就卡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他这边的建议是说，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学会呢，怎么样跟这个痛苦相处，因为人生就不断有各种痛苦会席卷而来。 包含你的身体状况啊，有可能你的工作情况啊，这些都是有可能会需要不断去进行改变的。改变伴随而来的通常都是痛苦，所以你要去习惯接受这个痛苦，而且你要付出努力。通常你就要付出努力去改变它，不然的话你就干脆躺平摆烂好了。只要是你真的躺在那边，但是你又觉得心有不甘，
哦，
你要么就好好躺好，躺安稳，连心都躺了，不要说心里就还很倔，但是呢。你又觉得好像又没有要做什么，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累。
不管你有没有改正这个坏习惯，你要自己先跟自己和解，
对，
不要折磨自己。
对，要不要改，要不要做，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自己心里的那个状态，其实你要接受，你要学会接受痛苦。不管是改变上的痛苦，还是不改变，都是痛苦。所以你要学会接受，而且你要习惯它。可是呢，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类似禅宗的做法。是你要去感受它，
对，
你要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痛苦上。你越集中注意力，你反而不会感到痛苦。
我最近有这个，
体悟吗？
对，因为我不是前阵子很不舒服嘛，我有一个朋友，他刚好在做身心灵方面的教学，所以他就刚好跟我聊到我不舒服，然后他就传了一个音档给我，那个音档就是要你觉察你身体的感觉，如果有痛苦的话，你就越去看那个痛点。去感受它，让它静静的流过，超有用的。你就去认真感受它之后，你反而会舒缓你的疼痛。
所以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这个状态，所以我目前保持着一个存疑的态度。我也不希望我之后未来要去体验这些事，我希望这个技巧永远都不要用到。但是的确是有这个技巧，没错啦。你要接受你自己，集中在你的痛苦的地方，你感知到它之后，你反而可能就变得比较不痛苦。这是题外话的一个小小的技巧吧。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会喜欢一直改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就跟游戏一样，是要一直改版的。就你一个游戏跑这么久，你不可能不去改它吧？你人会一直掉啊，你游戏的玩家就是会流失啊，所以你要改一个新的大版本进来嘛。
那改坏了怎么办？
改
改
坏了
回
再
去。
修啊！我们每天都在改坏的东西啊。我做游戏研发，什么东西没有被改坏过？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修各种奇怪的改坏的东西，所以改坏东西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很多时候你不改，你怎么知道它会坏？我们在改之前，我们都满是觉得它看这个上去一定赚爆啊。他上去玩家就骂爆，你就只好把它开回来，这有什么办法？但是我自己的概念是比较简单粗暴啊，因为第一个是世界是动态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而且在 AI 出来之后，我觉得它的改版速度会越来越快。以前可能是一年一两年才一个大版本，现在你可能每一季都会有个大版本，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做改版去跟上这个时代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们要一直去调整自己。再来就一般在大部分的情况呢，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变动的。
哦，一般的人都会倾向改变外在，不是改变自己本身。
认为我们自己是不变的，世界是会变化、可以塑形的，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误，叫做基本归因谬误。
哦，好专业，好学理哦。
这个谬误是指说呢，人们倾向于将自己行为的归因于外部的因素，而将他人行为归因于内部的因素。听起来超级复杂的。举个例子来说呢，我们在考试里面呢，如果取得了好的成绩呢，我们会将这个因素归因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考试考很好，是因为我很努力读书了，但是呢，我们会忽略了这个考试的难度是不是很低，或是其实是老师教的好，这些外部的因素我们都被我们忽略到，我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干的好。但是呢，如果在考试中取得了坏成绩，你今天考试分数很低了，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归因于考试太难了。
这一届的考题特别难。
对，考试太难，老师教不好，老师没有教到我懂。举回到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啊，我刚刚讲说，我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是没有改变的，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说，刚刚考试的例子一样，
哦，
我们在遇到比较坏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一开始讲到。就是改变是痛苦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改变的。可是呢，实际上一直可以改变的都不会是这个世界，世界的改变跟我们都无关，重要的是我们自己。
对啊，因为我一直都这样觉得，外部改变有点太难了，尤其你要去说动别人或者是改变环境。感觉变最快的是自己啊，你只能控
我
制。
举个例子好了，以工作上来说。你会觉得我只要换了工作，我就会得到更好的薪水，就会有更轻的工作压力。
你说再抽一次卡的意思吗？
你没有改变啊， 你本人是没有做任何改变的，你换了你的环境，所以你就觉得这些事情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了。但是不是啊？实际上是你自己要变得更强，不是说你今天换了一个环境，你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你改变的是外在，不是改变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是没有变的。所以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学业上，其实状况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原因或是想要改变的因素外部化。今天赚这么少钱，是因为公司很烂。
但是有些公司真的是给很少。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啊，如果你今天你够强的话，你怎么会在这个很烂的公司里？
所以就可以换掉了，去找更好的就好啦。
对，这个逻辑在于说，首先你自己要改变得更强，你要往更强的地方去。
我的预设是那个人已经够强，只是
没
公
有没有，
司给
你
的
如
很
果是同样的一个人，你怎么换工作不会离你的等级太远。不可能说你今天年薪100万的人，你一直换工作，一直换工作，你就会突然间变成年薪300万吧？他想要强调的是，最容易改变的是你自己，不是外部的世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判断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只是想要改外部的环境，就觉得事情就会圆满的解决了。的确，有些时候是这样，没错。你到一个更强环境，或许你的人就会变得更好，
对啊，
这是相辅相成的，的确。但是他这边的概念其实是，如果你都不变，你要先把你自己固定住的。你没有要进步的意思，那你用原本的技能到了一个更强的环境，你只会被在那个环境里面电到爆炸而已。除非你把你的等级拉到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今天是年薪100万的人，你今天怎么换工作，你就一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去，你就是在那100上下跳，你不可能从100万跳到变300万的人，只因为换工作，一直改变外部环境，或者是一直改变所有的外在条件，而不去改变你自己的情况之下，你是不可能从100跳到300的。最重要的是你改变了你自己的想法跟你自己的能力，所以你才获得了这个薪水，而不是说今天我不去做任何进步，我只是靠着想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通常是不屌你的。大致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个内容了。
这么快？
对啊，就这样。
好，
怎么我们现在分钟数还不太够
我们没有分钟数的规定。我是想
吗？哦，
说，怎么结束的有点突然？我以为后面还有些什
那我
么。
们再进一个 Q&A，看一下 YouTube 上面的留言之类的啊。我看古玩都这样拖时间的，
但是我们没有留言
完蛋了！我们留言都是问一些住宿问题。
啊，请大家踊跃留言，在我们的 Q&A 环节才可以开得成。还是我们自己偷偷用不同账号去底下留言？
对，不同的 AI 工具在那边留言。
对，
好，这时候今天想分享。好了，我们重新总结一下，就第一个习惯的力量。我们要先认知到，说我们是由习惯的综合体所组成的。我们人的一整一生，或是我们的行为，都是被习惯所操控的。所以你要先认知到习惯的重要性。你要先去判断说，这些习惯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是这些习惯对你现在还有没有益处？那如果是没有益处的呢，你就应该要去摆脱它。可是，在你摆脱这个坏习惯之前，你必须要先跟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询问，你是不是真的有想要改变？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改变了，那这个改变通常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重新变成你的一个新的习惯。所以你要去问了你自己，你确定说你真的想改，你才去执行改变的这个步骤，然后去改变了之后，你才有机会成功。那如果你不想要改变也没关系，但是你至少要跟自己的内心和解，你不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改变也没差。那你就真的要真心认为不改变也没差，而不是还抱着一丝希望说，我觉得我想要改，但是我又不去改的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所以，要么就好嘛，好好躺平；要么就好好站起来做事，不要躺45度的，这样子也不舒服。
违反人体工学。
对，要么就好好躺着，要么就好好站着嘛，就是这样。再来，就我们讲到我自己的一个理念啊，我觉得因为世界会一直改版，所以我们人也要跟着改版，要跟上这个改版的进度。所以要持续的去调整自己跟变化自己。最后，我们就讲到说，实际上最能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去改变外在的环境，不是想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体制就是有问题，我觉得发动颠覆体制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这样想，觉得这个体制都有问题，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有问题。但我觉得到一定年纪之后，就会觉得存在即合理。世界会照这个规则走，就是它合理的地方。所以，真正能改变，或是真正比较好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你要去接受说，其实实际上真正可塑的，其实是我们。世界反而是，你以为世界是多变的，反而世界其实可能是固定的。 有些道理就是不会变的。大致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内容。你有想什么补充吗？
补充，世界的规则是大致上不会太多变动，可是一些人定的规则，我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是要提出来，就是小补充。但是他刚刚讲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突然想到另外一个 方向。
什么意思？
例如说法律或者是同性婚姻这种都是 新概念才有被提倡的一个新概念新理念，可是如果都没有人发生的话，这事情就不会成立。所以我觉得不合理的东西或是与时俱进的东西还是要有人提出来，这样人制定的规则才会进步。
如果这件事情却是你切身相关的，那我觉得你跳出来说你想要改变这些规则，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从你个人出发。我觉得你只要是从你个人出发，你可以讲得出来说这跟你个人切身有什么关系，那这些事情我都是支持的。
好，拜拜
拜拜。